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长女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作者张慧慈，慧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慧慈你好。
哎，思安好，我是慧慈，小花妈。
对，慧慈为什么要叫小花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以为小花妈就是好像有一只狗、一只猫或是一个小孩叫小花，但没有，其实只是因为我长得跟陈菊很像，然后就叫小的花妈妈。那最像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有一次高雄这大水，然后我同学就贴了那个花妈去有点去巡查的照片，然后我就跟他说：“天哪，我什么时候有这张照片？”然后我那一刻才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长超像，
真的假的？
年轻的时候，
因为慧慈本人笑起来的时候，那个眼睛也是眯眯的，然后那花妈也是一样哦。那不过呢，我要必须要跟慧慈说一下，就这本书当时寄到我们电台的时候，我就先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很快的，我们就其他同事就跟我说：“我要借这本来看。”
太感谢了。
马上哦，然后也有很凑巧的事，其实我也是长女，然后跟我借的那个人他也是长女。
好像好，哎，而且长女，我发现旁边的长女特别多，哎，
心心相连，哎，就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磁场吧。
对，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人不会犯这个工作。
哎，对，你也在这个《长女病》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好像有一些企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哪些企业会这么特别，说一定会看到你的这个家中排序，然后去录取你，但是他们可能多少都会有考量，对不对？
对，我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讲，他们就是自己发现。例如说，我后来我自己在找同仁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点点，就是
用你问一下吗？
对，我会跑社群问，因为我觉得找人很难又很累，所以我会希望这个人可以待久一点。那有时候从社会学上面认识到的一些特质，可以帮助你筛选人嘛。例如说，你会知道说，假设他一定的年纪以上，例如已经过30岁，他可能会想要稳定的工作，那这种人就比较稳定下来。如果他有小孩，他就更可以稳定下来，因为他有家嘞。然后再，我觉得有点稍微聊一下，就说，哎，你在你家通常都在做什么？那这时候，如果他常常说，哎，就是我有几个弟弟，哦，就太好了，就是一定就是姐姐，只要是姐姐，通常都会比弟弟妹妹还要好用一点点
哦。因为就是你有到，就是一个社畜的养成啊。
对，而且我那时候不是写，就是我们有一个部门都是长女嘛，
对对对对，
其实有一个不是长女，但因为他哥哥出家，所以对大太太。他就等于是长女。
哎，不过在这之前先恭喜一下，因为长女病这一本书三刷了，对不对？恭喜恭喜，三刷了，而且这也是你出版第三本书。
对，而且暌违第二，离第二本已经5年了，我本来以为不会再出了。
你前面两本书介绍一下好不好？
第一本是我在30岁的时候出的，叫《咬一口马克思的水煎包》。那本其实在写我自己家里的故事。其实那本书是更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在政党工作，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出了一本跟学运青年有关的书，叫《政治在干嘛》。那时候就聊一聊，后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出自己的书，只是他那时候以为我是学运青年，就后来发现就我在学习上，因为里面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想要进去当翻译，结果里面翻译人实在太厉害，我就出来外面外面吃东西。就是哎，那个外面其实很好吃，然后因为我读社会所，所以现场观察很重要。然后说后来就是编辑就跟我聊聊聊，然后发现我们家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一本书就是以我们家为主下去写的。
所以第一本书是家里的故事。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写，因为我们家是工人阶级嘛，然后又是重男轻女家庭，所以我那时候是写说，其实我有做到翻身这件事情，就是有达成我妈说的以后可以去办公室。 那第二本书的时候，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这样的朋友，编辑就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些人的故事写一写、嗯、所以我就用第二本书，就是叫干脆躺平算了。就是其实我就想讲成功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
嗯、
像我跟我同学很多人，他我有个朋友 他成功定义就是说我一餐可以吃200块钱，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穷嘛，所以你基本上没办法点小菜、嗯、可他觉得我以后可以狂点小菜，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这样，我们一餐就是体育吃到2000块的那种我们超喜欢吃buffet的。然后可能另外一个朋友就会觉得说，他的成功的定义就是他跟他的先生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有一些也是住在这附近。所以我就从不同的定义去看说，其实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当代对于成功这件事的想象、嗯、但那一本书写完以后就又觉得很累，然后觉得身边人差不多也都消费的差不多可以先停下
好，这干脆躺平算了。这件事情很像那种年轻人，就是那个年轻一辈那边讲有点厌世啊、嗯、不想做事情啊等等，甚至你说那个有人就说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富翁就是说薯条可以加大，
薯条可以加大，然后饮料可以就是去可以不要去
对对对之类这种。我觉得每个人确实对于成功定义都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啊，就是以我们是家中长女这件事情、嗯、常常大人都会把成功这件事就直接先套在我们身上了。嗯，
我觉得后来你这样一讲，我才突然想到，我在干脆躺平算了里面那一本书大部分都是长男跟长女。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嗯、所以这一些人他们确实对成功这件事也是更迫切，
我也觉得
更担心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躺平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到那么盛行，就比较是厌世。
嗯，
那刚好有点最近，因为大家对于躺平这两个字文化蛮盛，
对，
所以就有种啊，当时好像果然你和长女就是还得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那这样会使你又要跟大家先简单分享长女病会是。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就是长女病，我是大概就是我没有真的很正式的做过很多访谈，但是大概是接触了100多个长女的故事以后，然后去把它分成大致上分成三个代间嘛，就是
等一下没有做过很多访谈，大概100个，
就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你做访谈就是要停下来，然后每个都打成逐字稿，那个才叫访谈，还要做 coding 嘛。可是因为我没有到那么正式，我只是有时候比如说先记录这些人的故事，比较亲近的故事，然后他们会再去讲他们身边的长女的故事，然后他们身边的长女又会再去讲身边长女的故事，有点是滚雪球出来的。嗯，那因为他们通常讲他们身边长女的故事就会连带到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妈妈、他们的阿嬷，所以就有点是这样分好几代。
对，
他主要是跨三代，就是我妈那一代，因为我大概是30几岁快40岁、嗯、所以我妈那一代大概是现在60、70岁，然后还有我们30岁，以及大家都生了小孩，很多人生小孩，他们的下一代大概是怎么样子的状态、
嗯、
所以我大概是分这三代去讲女就是本来是写长女的故事，但是呢因为后来从社会学角度去切，发现长女她其实不是一个天生就这样。小时候我会觉得好，我们出生好像就天生很会扛责任，好像出生就会认真懂事照顾家里，但实际上到了长大以后你才发现好像没有，这好像是整个社会要叫你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其实比较多是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不是长女，可是他家里的长女失去那个功能、嗯、例如说可能长女并没有到那么认真负责的时候、嗯、他们就会作为次女或者是妖女的方式，然后进入他姐，就好像他代替他姐姐去做这个照顾家庭的工作、嗯、所以后来其实这整本书是想说，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长女病，它是一个特质，然后它是社会需要所以养成的。那当然到照顾关系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已经不是只有长女了，只要你是女儿基本上就会被号召给你家帮忙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嗯、所以就是整本书是在讲这个。那我自己觉得本来它是一个比较针对女性，针对长女写的书，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男同志族群觉得自己也是很被 touch 到的，尤其是他们可能在生命经验中会觉得自己更亏欠家里。所以就是现在如果你问我这本书是什么书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性别都还蛮值得一看、
嗯、
因为我自己在分享说有些很好笑，有些弟弟们他们就是可能他们来参加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姐姐就会说今天是我弟带我来的，然后这本书是我弟买给我的、啊、我就说、现在是很多弟弟是这么的善良的吗？
好可爱哦！其实慧慈，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默默的、哦，就是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些身旁人的一些影子、嗯，或者是他们的样子出现，就是对耶，他好像因为他的这个，所以他必须要照顾家里等等的。嗯、我跟慧慈两个人都是长女。都是长女，我觉得我光看前面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都其实我在翻的那个过程哦，是蛮忐忑的，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在讲 我的某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嗯、然后你又好像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从小就会觉得不公平、嗯、但是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他人知道说哦，这件事在你家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哦、我那时候在边看，因为我有个弟弟、嗯、我有个弟弟小时候啊，我表妹哦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三，他说姐，你有没有觉得你妈比较疼你弟
啊？这个不能被说破。
对，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知道、嗯、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可是当有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破防了，你知道吗？就说哦对没错，这是真的，连别人觉得出来了那种感觉、嗯、
而且我觉得这种在我们这一代会变成是，你如果以前来讲长姐如母的时候，是很容易姐姐被牺牲，她要去赚钱供养弟弟妹妹、嗯、所以越后面即便是妹妹都有可能学历比较高经历比较好、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很多时候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教育资源其实是差不多的，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就觉得说有一些东西隐隐约约好像存在着，好像觉得有点不公平，然后被人家说开了、嗯、可能父母有时候辩解个一两句你就觉得嗯好啊，好像
就是这样
吧。对，可是这些人全部都会到照顾这件事情的时候，当要常照的时候，会发现即便你今天表现得多优秀，你爸爸妈妈都会把女儿叫回来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就会说我、哦、弟弟有自己的家庭，弟弟有什么事情要，然后仿佛这个姐姐就是今天照顾完50岁假设爸妈往生，她50岁后还可以再去找到同样的工作一样、嗯、所以我觉得是这是一件事。然后再来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我们30-40岁很多人要转换工作，那我们都已经是绝境不婚不育的那一种人、嗯、然后在他们找工作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找好请假的工作我说为什么，你是想要对人生有不同的见解，想要好请假去做自己的事吗？每个人都跟我说哦，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差不多要去看医生了、哦、所以我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是，确实。
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你哥哥嫂嫂是死掉了吗？因为想说就是会问的比较直接一点、他说没有，嫂嫂回去照顾他爸妈、
对耶，
哥哥呢？
我跟你讲真的是面临到就是卡在我们现在的年纪，真的是、嗯、我其实年龄我跟你应该没有差到很多啦，
应该比我小一点，
对，小一点点，但是应该没有差到很多，对，就是我们就是卡在40岁、嗯、就是40岁以前的，然后就开始发现哦，我们确实在工作上面有稳定一点了、嗯、然后又有自己的生活圈，然后照顾好自己、嗯、照顾家庭，然后就长辈就慢慢的老了，然后可能要去医院啊什么的。对啊，然后而且还有阿公哦，阿公那些都还在，就有时候我们孙子辈也都还要去关心，就是在更就是阿公阿妈那边的。
而且孙子有时候就是去压卡早就好，一下就好，可是孙女是要陪。
对，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哦。哎呀，是相见恨晚啊！我跟你讲。我的阿公他原本在高雄住、嗯、然后我爸爸他那时候就是想说哇，阿妈过世了，然后我爸爸就说、嗯、那他就是我爸爸是自由业、嗯、他是画画的，所以他就说那他搬回去高雄照顾阿公、哦、
陪着他啦。
隔年换我爸过世了，然后就是等一下这不好笑，但是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前一年是阿妈过世、嗯、所以我爸去照顾阿公，结果我爸也过世了，然后呢好，这个题外话，然后我阿公他就变成是他就一个人住，然后他儿子在台中，他其他儿子在台中、嗯、他就被迫就搬去台中住。
哦，对，配合小孩。
对，去台中住之后呢，我表姐跟我350就要回去台中照顾。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儿子不照顾，他说男生很粗鲁，然后男生不贴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哈，就是明明你儿子在旁边，但是你有很多事情，他觉得他儿子在拼事业，然后他不敢吵他，然后甚至有时候阿公穿那个大那个成人纸尿裤的时候、嗯，他可能不小心有漏出来啊什么，嗯、然后大家都要想办法。他其实照理讲，就是那看护不是要卖那个很大的那什么啊，
那个保类似
保洁店，嘿，保洁店那一种。我们也知道说买保洁店，然后大家都知道买保洁店，没有人买。然后那时候就变成是我跟我表姐被在高雄、嗯，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一天就是一起到台中，然后去旁边那个药品店那些啊，就把阿公需要的东西买一买、啊。
完蛋了，你们买以后就会是你们要买，
对，
买一次就是东西就是看不下去。
对对对，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传统的那个家庭好像真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嗯、什么事情都变女生的责任。
而且有些很好笑的是比如说照顾妈妈了， 那爸爸就会说，就比如说照顾阿妈，爸爸就会说啊，伊查甫诶，我查甫诶，那不喝。
对，
照顾阿公的时候，他们
也是这样讲，
理由一样是啊，我看我想说，我也是粗鲁的人呢、啊，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阿公就会接受说，第二来好心他丑陋。然后想说，在分家产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说分给细心的孙女一个呢？
哎、啊，你在书中是有讲到那个分家产这件事情。
我觉得分家产是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有家里其实是有重男轻女这件事，或微微的重男轻女这件事，因为女生原则上啊。你比较公平的家庭你是分得到钱的，
对。
可是这种无产类不会有你的份，原则上就是说什么传宗接代。那我后来是发现到了即便那个男生他是男同志，他一样不会传宗，那个家产还是会放到他身上，然后他们可能是什么都不会做，就是可能在照顾期间他们什么都没有出现，但是在分家产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被忘记，
很积极，
对、嗯、或甚至他们不会被忘记，他们是被动的受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所以我才说照顾关系后到三里，其实就是很多人会突然从没有长女病到意识到自己好像有女病这件事情、
哦、不过我们两个应该都算还蛮早就发现的吧。
对， 对，一个是因为我读科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读科系本来就很明显，然后再就瓦工死得很早、所以很早的时候这件事就暴露出来，就是我阿公在照顾的时候，是我姑姑他们要从他们各个地方，因为我们家住新庄嘛，姑姑要从泰山、芦洲甚至台南，然后到台北，就到新庄来顾阿公，然后让我们孙女一定要顾阿公嘛。然后我爸他每天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对我阿公就是非常的凶，但我阿公会觉得说这就是他儿子，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是会劳驾所有的女儿，是最终遗产给儿子。
啊，这真听起来，虽然说有人会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回过头想想，真的身边很多状况都是如此，
就是习惯了、大家就会习惯，然后再就是谁看不下去谁。
谁做？对，真的是谁看不下去谁做，早知道就不要当那个看不下去的人。
因为这件事后来回到家里，我发现有，就是后来我写这本书以后，我因为我妹他们是第一个看到的嘛，然后我妹就很认真的有跟我讲过说，其实她小时候知道就是他们闯祸了，然后我会被骂。但是就他曾经也想过说自己要不要那么卑鄙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可是有一个人在前面扛很好，所以他们就躲到后面去了。所以其实当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不要自己一个人扛嘛、但是他说可是如果在以前的情况下，他如果再回到以前，他也是会这样做，他也不会去后面躲着、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对，其实弟弟妹妹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觉得哦没关系，
没关系，
对，事情就是会有人出来扛啊，有人出来被骂就好。我妹甚至跟我说，就是看不下去的人做啊，你都看不下去，所以就你做，就
很气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就看到那个惠慈本人，就因为我看了完你的书，然后再看到你本人的时候，突然有种觉得你真的是写这本书的人吧？是这样，因为你本人实在是非常乐观跟开朗，所以你就突然意识了这件事情。哎，这个里面的一些故事其实是会让人有点小小的心酸。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先稍作休息。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哎呀，好热哦！哎，凯莉，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以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长女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张慧慈来到节目当中。慧慈呢，同时也有自己经营一个粉丝专页，就叫做小花妈，不是小花猫哦，是小花妈。然后里面呢有记录很多呢她自己日常生活，然后甚至呢有对于这本书有一些好像我自己觉得很像补充的小故事在里面，对不对？比方像你妹的故事，
对
那个婷，
对，就是我今天我是。前阵子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在讲说，就是啊，他讲一个彰化县的例子，他说彰化县的那个联谊都没有女生去，他说他觉得不意外，因为他七年级生嘛，他就说他那时候有很多同学都还叫招弟
哦，
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名字就是这样，然后他就下面就开始分享说我是叫女部的婷，他说就是女生停在这里的意思
哦，
然后我想到对，很久以前我就想起我妹的婷，她是三点水的婷，所以很难念。那时候我查完字典后就问我妈这什么意思，我妈就说就是停下来的意思，她希望可以安安稳的过一生。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对我妹的名字很用心嘛，因为我的名字就算命师取的，就是以后照顾家里。就后来就是等到比较长大后，在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亲戚就说没有啦，那个是要叫你妈妈不要再生女儿了，
哦，
就是停在
这
里。只是我妈觉得她不想要是这个寓意，所以才去翻字典改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名字，
就是那个部首。
对
的部分，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重男轻女还是存在。但我觉得我妈已经算是很努力，她就可以用她可以做的事情去克服这件事。比如说有妹的名字去更改，然后或者是说我妈小时候就一直都给我们很多教育资源，因为她觉得读书很重要啊。因为我爸不喜欢我们读书嘛，所以我在第一本书也写说，我妈其实衣柜里面藏了很多书，我们就会在我爸不在的时候，就是去我妈衣柜翻书，快速的翻书，就是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逃避掉或脱离掉现在这个生活。那我妈其实她那个年代也是长女，她也是他们那年代长女，那因为当时其实我妈是有机会考上嘉义女中，而且是机会很大，是连老师都这样。那时候因为他们家要盖房子，所以就是有点阿公阿妈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继续读了。那时候我妈的老师还有来家里，然后跟她说她可以出这笔钱，但是她希望这个小孩可以继续读书。但是那时候我爱外婆刚刚说人情在难还嘛，那所以我妈小时候都一直跟我们说，你知道吗，隔年刚才大涨，好险她有牺牲自己。但我觉得我妈其实没有那么甘愿，只是她都没有讲，因为我觉得长女其实跟妈妈的心意是很近的，你很多时候可以知道她在想什么。就后来到了我高中，我外婆有一次就带我们全部去算命，然后那算命师就跟我妈说，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当时可以继续到高中以上的话，他会飞黄腾达，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生一两个，但是是做大老板。然后那时候我外婆其实很伤心，她觉得是自己有点耽误了这个女儿的前程。然后因为我觉得长女有时候就会调节那个心情嘛，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让一个尴尬现场变得很幽默什么之类。然后我妈那时候跟她妈说，不会啦，那个时候不会啊，这样很好，你看我才有这四个很好的小孩。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可是你变大老板，你还是会生两个，我还是会被出生，我应该是大老板小孩。我觉得我才被牺牲掉，
逻辑很好哦。
然后我妈后来很久很久后啊，就是我开始读书了嘛，然后我有一天就发现我妈其实很喜欢看，她会自己躲起来慢慢的看我的书。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大宽文化出的，
对，
在附近就金石堂那边，以前的金石城中店办新书发表会。那时候郝明义跟就是社长跟我妈讲很久很久的话，她最后就跟我妈就跟我说，她觉得我妈很厉害。然后我妈回去后才跟我说，她其实她很不甘心啊，就是她真正其实是不甘心，所以他才会觉得说让我们读很多书会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有影响到，就是我意识到自己是长女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是职场霸凌嘛。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反正有点性质上是说职场是家庭的延伸，所以我回去家庭解决了很多。我妈她很类似那种，就是会给你一些无限的，就是他什么都没讲，可是你就会去做的这件事情。那到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那次其实是比较更深刻一点，就是在大概三四年前，我妈离婚前，她那时候有很严重的肝病，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我们要准备换肝给她，不然她可能随时会走。那当时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大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想要 荣耀我妈，就是我希望，因为亲戚觉得她很烂嘛，我就要让大家知道说她一点都不烂，她很厉害，她把我们养得那么好。可是如果她走了，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我找不到自己人生活着的意义，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算，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优秀的小孩。那我觉得那件事我也开始慢慢去重新去想说母女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长女为什么跟自己的妈妈有这么连带的关系？那我就想起我第一个编辑她是吴念真的妹妹，她就说她有一次她就说跟我说，她透过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她突然可以理解她哥跟她妈妈的关系，为什么她妈妈对她哥是觉得不是像一个小孩，她觉得她哥是她的伙伴，是她的，她说但是另外一半就是比较不是那种有亲密关系的另外一半，是真的是可以扶持她的人。她说她就可以理解这件事，因为她说她自己作为小最小是无忧无虑的，但她哥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件事情以后，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成熟，然后才开始觉得说啊，长女这个东西它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后面当然是搭配到看到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写。只是回到最源头，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不是有我妈就不会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她其实给我妹最小的妹妹第一个名字也是很，就希望他一生平平安安的，只是后来要改名嘛，就是说什么这名字会衰，所以就改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有时候现在回去再回想起以前，或者是刚刚跟你聊天以后，想起以前的，包括在丧礼上遇到事情，所以你都会觉得哇，那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长女的力量在里面奋斗着。
我身边很多人真的就是我妈也是长女嘛，我大姑姑，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那姑姑姑丈那个大姑姑，她也是长女，然后跟我一起去台中去照顾阿公，那个表姐也是长女，
就是看不下去了都长女。
对，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我们会默默的会觉得这些事情好了，处理好就好，我们也不会想要再多去 argue 说啊，你为什么不做或什么这种感觉，
就可能酸个一两句就觉得啊，有发泄到。
对对对对对，哎，惠慈，你家这样总共是几个小孩？
四个小孩
。那你为什么不会觉得说有些东西你应该要把它分配下去，就是让你的弟弟妹妹去处理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长女是一个蛮特别，就是长女她在所有的手足出生前她其实是独生的，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觉得我的资源其实是蛮丰沛，虽然我爸不是那么喜欢的，可是我妈她那时候有在做嘛，所以她给我吃很好的奶粉，用很好的东西，但我妹出生后我就自动变成姐姐。所以在小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需要被照顾的一群，那到长大后我觉得这个心情其实依旧是没有变，因为第一个我还是表现的最好，所以我一直要做他们的榜样，然后一直会未雨绸缪很多事情，那我也以这件事为荣。当时那后来是因为在就是在我妈换肝这件事后，我发现我妹他们其实有站出来跟我说，就是好，我们要好好的分工，因为没有道理都给你一个人扛。那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好像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还要能够扛事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是我退位了以后他们会自己补回来。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上礼拜的时候，我有一天跟我妹聊天聊很晚，就是因为我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就跟她说我觉得压力很大，可是我不敢放工作。我妹说你不敢放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要有一定的收入才可以照顾家里，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我没有说你怎么人那么尖。他说首先呢，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刚刚讲你就怕妈妈生病嘛，妈妈生病第一个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存钱？然后第二个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存钱？所以你就是凡事你又想自己扛下来啊，你不觉得你就很贱吗？你写那本书你自己怎么没有反省？然后后来就觉得哦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有六七年这样子讨论以后，所以现在他可以这样讲，然后我妹才说，就是即便真的是我妈真的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讨论，例如说我们买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去增贷，或者是说谁可以这样进来补位，但是所有人他都觉得应该要有生活后才去照顾这个。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手，我后来觉得就是长女兵的解法其实就是手足啊，就是你手足进来补位以后，其实你这些责任就可以放下。啊，手足如果不补位的话，你就散吧，就是
对，
就散开啊。因为老实讲，不然你要一辈子在那边嘛，就是那个会产生怨对，怨对久了其实都是自己心里不开心，然后可能甚至是到你那时候大爆发的时候，手足还会说：“可是你又没讲。”然后你就这么跟气。
哎，那慧慈，你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手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小时候会觉得是抢资源啦，但是长大后会觉得，我长大后是如果手足关系不错的话，我是真的觉得还蛮棒的。就第一个就是给妈妈的钱可以除以四嘛，就是除以四，
买个礼物啊，大家一起分
出起来超多的然后再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你会给商量的
对象。
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的手足他们有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话，像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学我妹，会模仿我妹对于工作的态度。那我觉得我妹是一个对于工作有她自己的见解，通常我学她 以后，我觉得升迁又比较顺利，你反而过得比较轻松的情况下，你的升迁比较顺利。不是说人放淡就可以顺利，而是他对工作态度就是那种工作是工作，我是我啊，我觉得长女很难跳脱这件事情，因为长女就是很容易在各个地方都把自己做得像是一个长女的样子。例如说，我本来其实第五章想要写那个亲密关系，但是我一个是我恋爱经验不多嘛，然后一个是我觉得长女不管跟长子、次子、幺子结婚哦，或是交往，都会把他们宠成儿子，所以其实没什么好写。我觉得我妹她就是有给我看到说，就是在任何关系里面都保有自我个体性这件事有多重要。所以我会学他了。
你跟你哪一个妹妹是关系最亲密的、啊？
我觉得是跟我最小的妹妹。
哦，是反而是最小的妹妹、哦。
因为我觉得大姐很容易跟小妹感情好，是因为小妹她是更看着上面长大的，所以某个程度上，我觉得长姐
是你是她妈妈第二个妈妈。
对，然后长姐某个程度上会觉得说啊，过去这样很委屈。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想一下，如果你跟手足感情还不错，你现在停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你是拥有掌控手足的能力了，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听你的话。
对啊。
然后像我弟其实是听我话不听我妈话的，所以你这时候你就跟他们就是讲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比如说让他们看这本书有一点愧疚感的时候，这时候去掌控他们就是会比较快。我觉得第二个真的是比较难掌控，就我妹，因为她有时候很容易被忽略，就她有长达半年多我妈没给她倒餐钱她都没讲。然后是我弟有一天跟我妈说她真的受不了，因为姐姐每一天下课后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教室外面在那里等她，然后叫我弟带她去吃饭付钱，然后我弟快饿死，她说我这份钱没有办法给两个人吃。
因为他算是在中间的那个，对不对？他
其实真的很容易被忘记，而我妹就是那种被忘记就不讲的人。
他所以他的个性就是温温的这样吗？
小时候啊，但是后来发现他只是懒，因为后来我妹有跟我说，他小时候其实蛮庆幸我都会把衣服穿得很脏，他就不用承继我的衣服。
欸，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手足们，你的弟弟妹妹，他们在你们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生存方式。
对啊，后来跟我说我觉得他们生存方式真的很贱，然后后来就跟我说其实很多事情他们也都觉得说啊，站出来就会完蛋，那倒不如有一个人承担。然后他就习惯性看姐姐在那边承担。
那你们四个人的感情是从小到大都一直都还算不错吗？
我觉得有点是同仇敌忾，因为我们小时候就亲戚，因为我弟生病后他就被降到跟我们一样等级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反而是一起被排挤的。
可是我不懂那一篇呢，就是弟弟生病这件事情，为什么爸爸后来会呼，就是对他跟他就对他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我爸觉得我弟生病就是一个，可能亲戚跟他说这就是个没用的小孩，再加上因为我弟是肾病嘛，肾就是跟男生的就是能力性能力有关，而我弟是唯一的独子嘛，所以唯一的独子生病了，然后又是这种感觉不会好的病，那对我爸来讲他就是个没用的小孩，所以我弟就我觉得他人生其实更大起大落，他是从很被受宠的人，然后突然降到一个，我爸曾经觉得说，我爸曾经去医院的时候我跟他说就是你可以去死啊，或者是说就是生你这个不知道干嘛，因为我们是小时候听到他就习惯了，可是我弟我觉得他那时候真的是，而且又生病，因为我弟是真的卧床。哎，他那时候他住院频繁住院有五六年，是真的是超频繁住院的。所以我妹小时候是跟我弟睡在同一张病床长大的，因为我妈没有时间顾他，所以只好把我妹带去医院。然后我弟也几乎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学业，但他后来还是有认真升学，因为他就是想要往上升，就是读很烂的学校，但是反正有升学就。所以我觉得我弟是。我觉得他是在这么多东西过后，他还愿意跟我爸一起生活了。其实我觉得他蛮了不起的，因为我一定会每天跟我爸吵架。
那你弟的个性呢？
我弟的个性其实我觉得他是偏谨慎，就是他就是有点一步一脚印，然后遇到事情就，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的，我们家族的男性有点被诅咒，就是很容易就是作奸犯科，所以小时候亲戚有问过我要不要考公务员，我就说这样子我要怎么考公务员。
不行，因为身家被身家调查嘛，
我身家调查一下去以后就是非就是哎。就是人家是非富即贵，我这个是就是非奸即盗的那种。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很久以后其实是想写一本我家庭的书，因为我们家族实在是太精彩了，那种从就是巨翻，从小偷小抢到性侵都有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我弟如果就是一直受，其实
也有可能会走向那样的。
所以他生一个病，其实老实讲，我们觉得确实是后来想想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他生病。那也因为他生病，我觉得小时候我妈其实微微还是有重女这件事情，她没有被凸显，因为你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联系比较生病的小孩是合理的。那到现在长大的时候，就我妈在跟我说以后我弟结婚的生小孩我们要帮忙顾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天哪，他果然觉得 不喜欢弟弟，叫我们要去帮助弟弟的小孩。但另外一个方式，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讲，因为我朋友他就说，就他爸爸妈妈也叫他回去帮忙顾小孩嘛，原因就是因为保姆找不到你这个等级的了，小三好像也是，又不会虐待小孩，
对，
然后又学经历又高，嗯、然后哎、欸，不用给钱，你可能偶尔还会带侄子去买东西，多棒，这是保姆做不到的事情。
对耶，因为我小姑也没有结婚，嗯、然后我小姑就是她也没有交男朋友什么，所以我们每次小孩，我们五六日小孩就是送回公婆家。主要照顾者就是我小姑，
我同学也是，我同学甚至他礼拜六我说都没办法出来，说礼拜六是家庭日，我说什么家庭，他说是我大嫂他们出去约会，然后小孩子到我们家，对对，可是他很快乐、嗯、我们出去的时候现在他们两个都会就是买他们侄子侄女的礼物，然后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境界，我就觉得好险我钱还可以花在自己身上。
快乐快乐。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长女病，虽然说你今天听到我们节目内容感觉蛮欢乐，但是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掉眼泪的那一种。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已经进入流行季，并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速度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它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和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与分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长女病》，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惠慈，我们的作者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想说，诶，这跟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关系？是的，因为我们刚才都在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甚至是惠慈你们自己家庭的状况也有在这本书里面。你们家就四个人嘛？
对。
然后你是年纪最大的，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你小时候老师都只借到你，幼稚园老师都只借到你上车，因为妹妹永远都是睡过头的那个。
我觉得好羡慕，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羡慕。
不过在这里我也觉得惠慈你的那个开朗的那个部分真的很难以想象，就是你以前就曾经有过是那种跟手足之间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小时候其实我三年级其实就写过遗书，因为小时候真的就好痛苦，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走掉。那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就很常哭嘛，每天都哭、然后她也是到了我高中国中的时候，她突然有一天就不哭了，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就跟我爸吵架也是那种就是很风火火大吵。然后我是真的到了三十几岁就看完心理智商后，我就问我妈说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妈的改变其实对我们影响大。我妈就说她那时候后来就是有点觉得说反正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那笑不是比较好吗？
我觉得她是不是对你爸已经就是完全死心了？
我觉得应该是。那我觉得我妈那时候结束以后，我觉得她结束那个状态后，我觉得我们全家都有一种亮起来的感觉，就是我妈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妹他们在打架的时候，我妈也会觉得说呵呵呵心啪啪我心那种。那长大后我觉得慢慢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时候、其实小时候我真的超痛恨我弟妹，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闯祸，他们闯祸就是我被处罚嘛、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到他们闯最大的祸以后，我被处罚后我是太不爽了，隔天假日我爸妈都出门，我就拿四杀跟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打起来、然后我特别打我弟，因为我觉得我弟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那个水池然后看然后不理没有回应你呢找不到人。
然后我后来想想我弟那时候可能啦、现在想想他那时候可能真的是也是久病厌世啊，就是年纪那么小就一直生病、可是我那时候打那些心过来，然后他只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打他，他到长大还说我怎么打，为什么打
他，们都还得吗？
还记得说实在太痛了，而且是睡梦被打醒。然后我发现我只能跟我妈一样，就是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因为你造成我的困扰，就像我妈说很多事情就只能说你大姐啊，所以就是叫你做、那长大后我弟他们偶尔三不五时就讲起这件事，我就会很愧疚请他们喝饮料
这是一杯打发
对啊，但是后来想想是啊，因为我就其实也不止一次我打过他们蛮多次
只是其中一次写进书中这种概念
就是特别写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曾经一度觉得他是因为我爸妈会打我，所以我有点是带着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有原生家庭打你的话你很容易沉浸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也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更多的是就是你害我那我就打你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抒发但就是我觉得我弟他们现在都没恨我，也是很感谢他们
那我问你哦，就是以前啊你们会有讨论说就是如果你弟弟结婚的话房子要怎么办吗？
我爸那时候讲了一个东西超过分了，他就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旧家嘛，我阿公的旧家现在是租人，我爸就说呢如果我要结婚的话呢他就先搬到旧家，然后他们就我弟就我们全家都先搬到旧家，然后呢你们做姐姐的要负责出新房的修缮费，然后整个都修完以后，我就说那是重盖以后里面有我们的房间吗？我爸说没啦，那一下喝就是这一定都弟弟的，我就说那旧的房子是给我们住，没被租，然后我说那我们要去哪，我爸就说你们就出去啊，我想说我说你在开玩笑吗，我要帮他租这个钱啊，我们要搬出去为什么，我爸就说啊，因为这个杂货的钱，我真的是气死，我跟我弟说此生不可能，我不可能帮你做修缮这件事情，除非有我们的份啊。我弟是说他觉得就是对他来讲应该还是有地方让我们住，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一起住家，他也不觉得我们应该要帮他出这个钱，但因为我爸讲那件事实在太过分。
对啊， 好扯哦。
对，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四个小孩都就是你像你自己学历学经历也很高，然后你们没我相信你们家人一定都很会讲话，然后就是 你爸的那个观念什么都完全没有被影响到，他也是很厉害耶，
他超强的耶，他就是甚至是他观念已经越来越觉得自己讲的才是对的，
惊人哦。
对，所以就是我确实我爸会想要求我们对我弟做什么什么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我弟可能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可能也曾经被贬成跟我们一样的群体的时候，他就默默多少我觉得他并不会他并不无法回到我爸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也就说反正以后他说我爸如果过世了在分家产的时候他还是会跟我们分，因为他这就是应该的，然后不然就都不要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上是踩得比较平等一点。倒是我妈会有点就是觉得说，虽然我妈我觉得他对我们其实都很好，但是在比如说我妈还是会跟我们说弟弟以后如果结婚的话我们可能要多帮忙，然后弟弟以后如果生小孩后我们要多帮忙，就是他会讲的这一副好像理所当然的样子，甚至我小时候跟他说因为我想要生小孩不想结婚，我妈还说那你现在只是想养小孩不如养弟弟的小孩。讲的逻辑之严谨我无法。
啊，这弟弟有小孩了吗？
没有啊，我他也还没结婚。
就想很多这样子。
对，但是通常我还发现我就在跟我同学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笑，我同学说我爸妈也讲过一样的话，甚至因为我同学他们很多很会赚钱，他说他爸妈已经开始跟他说啊，如果你都没有结婚了你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要去写下遗产啊，那个遗产要给弟弟的小孩然后给哥哥的小孩，我说哇天哪，还帮我们把一切都规划好了，
到底为什么？
他说以后还可以来考也蛮是这样的，讲说好像也是，就是以后说不定我弟要哭我们全部小孩要哭我们全部了。那个商价制度要改，因为现在商价不是走几等亲内，以后我们这些姑姑怎么办？
对，姑们，
对，姑们很需要。
这是真的哎，这是
不会有这样感觉。但是呢，留着一个未婚的女儿是有用的，以后照顾起来真的是比较。
对，逛街啊什么，那还有伴啊，都
还有伴。甚至以后陪病关系，因为像我跟你讲，我每次会鼓励大家，如果没事有事没事啊，就是比较特别，可以去大医院走走看。哇，那所有陪病的都是女生，
一定的、啊。
然后连看护都是女的，就一进去就想说，天哪，这个地方病人坐在轮椅。上是男的以外就是其他真的都是女生，就觉得哇一个女儿真的超棒，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还不会有怨言。
对，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就是看不下去。
但是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就在查嘛，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幽默，然后就去查美国那个比较知名的期刊就有说什么，他们就有做很久以前做一个研究，就结论就是一个国家最好的长照保险就是一个女儿。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是，所以最后我才会为什么就是说长女病是社会养成的，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功能，它需要很多东西回到家庭里面去解决，因为家庭的稳定可以有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嘛。所以今天如果政府要很大力的去做很多长照据点或什么之类，其实所费不值，花很多钱，可是如果这个家庭他们一直训练一个女儿是她对这个家庭是扛责任的话，这件事可以被解决。那这件事情对我后来会觉得有影响，是因为我同学他们其实很怕把这件事情传给小孩，所以他们在对他，因为像我们同学同时我都有生男生女，或他们对小孩真的一视公平，就是会说没有大的让小的，没有姐姐让弟弟，没有什么之类。可他说呢，就是他们都已经这样子以后呢，亲戚来家里就是说，哇，姐姐姐姐这个东西要让给弟弟先选，他就说气死我在家里好不容易就用
教育他的那个，
对，然后你一来我就破功，然后小孩子去上学以后回来就开始变成一个很会照顾弟弟的姐姐。他就说因为学校这样教，因为旁边的人这样跟他讲，所以他就这样做，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我女儿又变成一个懂事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跟他说啊，拍拍他肩膀，哎，没关系，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你，但是你还是要让他知道说不是这样子啊，只是说他长大后可能才可以判断，可是小时候他就是
对，
因为他也没办法把他绑在自己身边绑很久，所以我就觉得说对啊，就是社会需要才这样，但整个社会怎么会一直跟你说你应该要结婚，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应该都是因为他觉得你有这个功能。
诶，那慧慈你会想要小孩吗？
我之前其实是比较想要生小孩，因为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个另外一种人生的连带，但想想就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过蛮好啊，因为我男朋友本来就有小孩啊，我就从他小孩大班到现在看到他小孩国中，我觉得一个妈妈要经历的事情我也都经历过，
就够累了。
对，现在觉得啊，这种很好，就是不用至少没有经历过最前面的阶段，然后也不用一直都陪在他身边，这种方式很好。而且我就觉得我弟反正未来会生小孩嘛，所以可能就是你想体验的，可能未来也会体验到。
对，你没有觉得一定要就是自己经历那个怀孕的过程啊，什么那些的？
以前是很想，因为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做女性主义的老师，他曾经说他觉得他人生最遗憾就是没有生过一个小孩，因为做什么研究都没有自己亲自孕育一个小孩来的开心。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随着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被放下。 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去冻卵，因为我觉得冻卵四五十岁的时候突然想生一个小孩，我会觉得好累哦，因为那时候
真的会很累、哦，
体能一定就不行。
没错，没错，真的很累。
而且我同学很多二十几岁生小孩迅速苍老，我真的是吓了。他们真的是就是那种你可以一出来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老成这样？他说真的好累、哦，
而且就很容易会有妈妈的样子，就是很讲哎、欸，就是一个妈妈的样子。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之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漂亮的人，然后我那半年完全无法打扮，就是很沧桑，然后一直到就有一天我妈带她的同事来看我，然后我也是这样就绑低马尾啊，然后穿睡衣这样子，就很非常非常累的感觉。然后那个同事就说：“哎呀，这四安有没化妆的一天呐、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我整个是被激到，你知道吗？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可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同学跟我说，他说新衣服会被小孩扯成荷叶边，因为他扯你的衣服，
对，
然后戴耳环你会被扯到流血，项链也是，
对，
然后你因为要接触他，你又不能
化
妆，
然
后头发不能留太长，不然会很痛。
哎，我妈那时候就一直叫我去把头发剪短，我说为什么我留长我很开心呢、啊？她说你知道会用到小孩，然后什么，而且你知道就是当小孩有任何状况哦。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的问题，
对，会觉得妈妈为什么不请假，
对，然后或者是说小孩可能皮肤怎么样，你家里没有打扫好吼，然后你那个床单没有换吼、
哦、有，我姑姑有一阵子来我们家都会去摸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说这个很脏，我说对啊，爸爸都不扫。我想说抱怨个屁。后来我去我姑姑家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姑姑对我们还不错，就大姑姑，但是你有时候会被她激到，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也摸说这个好脏，她就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很讨厌的事，
是小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己所不欲嘛，为什么？而且后来我同学是说，他有些先生其实很积极的在帮忙这件事，帮忙不能用帮忙，很积极加入育儿。他有时候觉得说，我真的自己做比较好，一个长女性格发作嘛。因为他觉得说，比如说我跟他说你要去冲奶粉，他就会从问我到底要冲几 cc， 然后到这个东西，然后到结束以后他也不懂得把那个拿去洗。那我所有东西都要跟他讲，我不如自己做完。然后我说那你还是得吧，就像狗一样，就是一步一步训练。只是他说，我就可以理解那个很累了。比如说小时候我跟我弟说你要去洗衣服，我预设是他会把衣服拿去洗，以后再把衣服拿起来晒，然后再做完，我弟就洗完。他就把放进去按的洗衣机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些教育上，因为妈妈真的会是跟女儿
把它做很好，
或者是妈妈会在做的时候就带女儿看，然后全部的东西你都知道怎么样。可是可能跟儿子就是有一种就大概跟你讲一下正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要更平均的分工，其实长女兵才会比较好，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是才会真正的平权、啊、因为本来男生好像做了一点点事情
就会跟大家就夸奖 啊等等的。
我从现在小孩子当奴隶在试欢、啊、可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本来儿子就是要从头到尾训练他。儿子来我们家，因为我干儿子嘛，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是叫他从厨房开始啊，就很小，但是他喜欢就学着怎么做。这还有兴趣的时候
没错没错
教。
所以这个长女病这件事情，除了原生家庭之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结了婚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那个责任感跟长女病或许也是这样子因此促成、
啊、就是所以要一直提醒自己嘛，在做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的时候，你要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哎、欸，这个你要多照顾弟，多帮弟弟，就为什么？可是为什么朋友就是一定会觉得说，靠，你在叛逆吗？你现在是不是叛逆期？没有，你只是问为什么，因为他们答不出来。可是问久，他们其实多少都会理解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件事从一开始试这件手术，是因为到了爸妈真的生病的时候，他比较会，你在真的到那个时候是跟他说，他你觉得你跟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应该好好分工的时候，他才会理解这件事是合理的，而不会所有东西都预设你一个人要做。因为我觉得当预设你一个人要做的时候，真的就是老实讲，长女就是最容易看不下去啊！你看不下去，接下来就是二三十年的事情了，会很累。
会死。我想问你哦，你自己觉得你到现在哦，就是你跟那个这个长女病这件事情，这个症状，你觉得痊愈了吗？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痊愈，就是你只能发现。就像我前几天不是还在跟我妹讲，然后我妹还说她觉得我又凡事想要自己扛下来。那我就很久以前，就是反正有一个人突然问说，你当时去越南是不是自己觉得这个病突然痊愈很想去？我说我现在想想觉得很荒谬，我当时是因为我弟很想去东南亚工作，我觉得他太笨了。
你想帮他探路哦？
对，我觉得我要先去探路，然后探完以后跟他说这里很安全，你可以来。可是我是到了真的是在出完这本书后才想起来这件事，是别人问我才想起来。那我想说啊，对，这个东西就是一生都要慢时间去缺、但是你每发现一个，你就会觉得弟弟妹妹又补位了一点点、然后自己又可以更照顾自己一点，这就很好，就一生都有这个挑战也没什么不好。
你知道就是像我自己啊，我觉得因为我跟我弟的感情我们差两岁、小时候是我会觉得妈妈很疼他、那我还是会把我事情做好，因为我每次都会觉得我在学校或者在外面的表现越好，我妈妈就会在外面就是会多讲姐姐很棒什么的。可是 到后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不要跟弟弟比较，就是我做我自己就好。因为有一次我弟弟就有说，其实我一直把姐姐你当偶像这样子，这种感觉。对，
弟弟真的很会撒娇。
然后后来我们到现在我们会去听演唱会，去一起去音乐季啊什么的，然后甚至是我要去夜店开包厢，少了人头也问他说你要不要来这样。
弟弟参与度蛮高的，
弟弟参与度真的很高。然后可是呢，说到张宇彬这件事情，比方说我有一个前。疫情之前我有一次机会是可以去美国玩，去旧金山玩，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那种美国那种很远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我本来要去找我同学，可是我就觉得说我想找我弟一起去，我想要带我弟一起去体验人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约了我弟一起去美国。那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如果这次没有姐姐跟你一起去，或许你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这样子去。 对， 对，然后今年就是换我要带我妈去。
我跟你讲，我觉得长女就是终究还是有一种就是在开拓视野这件事。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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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就带着弟弟妹妹去做这件事。因为像我妹他们很喜欢跟我去旅游，不是很开心，是因为跟我去旅游他们会说，很像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漏票式旅游。他说你就把自己当绑匪，我们就是漏票，你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再让我们吃。我说没有，绑匪只会勒索而已。但出去以后我还是会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料理好，然后当下的时候还会超像笨蛋一样都在那边等着吃。
好棒哦，慧慈这种姐姐真的是很棒。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甘愿当你的肉票。
我跟你说，很多长女聚在一起啊，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要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们都是一群长女聚起来后，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说，那这个活动要怎么进行？然后我就安静，我就学我妹安静。这时候大概一分钟不到，另外长女
就
说，我先来规划。然后当时就我们不会那么卑鄙，我们最后还说我还是可以做什么事情。但你当下就觉得说，这你一定会有更看不下去了。
长女病真的是真的有可能是一辈子，但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自己和解，让自己就是开心一点，或者是呢可以让自己就是放过自己一些。
放过自己，然后有意识到这件事，然后跟自己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应该要你做的。我觉得其实这样会比较好，因为虽然我们两个讲得很开心，但是实际上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掉眼，还是会
对啊，确实
对，只是事后想想会觉得很
荒谬。这也是你只写下这个长女病，是要希望大家呢可以有所意识。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那个状态哦，其实真的有很多都不是会让你笑出来的啦，甚至很多会让你看完掉眼泪，甚至像我翻到前面的时候都还会想盖起来深呼吸一下说啊，要继续看下去吗？因为这很多都感觉是自己过去曾经所经历的。长女病这个台湾跨世代女儿的故事，我们不是天生爱扛责任，我是不是念反了？
差不多差不多，都一样。
这本书呢分享给大家，是由游记文化出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作者张慧慈，小花妈。那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小花妈的这个书籍，或者是呢你今天对于她这乐观的一面觉得很有趣的话，真的去追踪她的粉丝专页，就叫小花妈。 对，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慧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慧慈。
谢谢。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我会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带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力、持续呕吐、抽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